主后2014年11月1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活出委身的宣教。
各位姐妹平安。
平安。
很开心能够再一次的在神的殿里面遇见大家，好不好？邀请在后面的弟兄姐妹，邀请你尽量的往前坐，领受神的恩典，照很有冲劲的领受神的恩典，稍微很有很渴慕的，可以再往前坐一点点，再往前坐一点点，让我们能够一起专注的在上帝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他。邀请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不知道你今天所遇到的，不知道你今天的上班的上课，你遇到了哪些事情？这个时间，你既然来到了这个圣殿里面，让我们就将我们的心完全的倒空，我们要单单的在上帝的面前，将这一段时间分别为圣给上帝，好吧？我们用一段时间在神的面前来向他祷告，求他更多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当中，求他将他圣灵更多更多的充满在我们当中，将我们自己的心倒空，将我们的心倒空，因为这个时间是属神的，因为这个时间是属神的，好吧？让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为着你自己来祷告。主，我们要满心的感谢，满心的赞美你，主，因为我们可以在这个时间一起来到你的圣殿来赞美、来敬拜、来聆听你所要对我们说的话语。主，我们要因着这样的事情来献上我们的感谢。主，求你住在我们当中，主，求你住在我们当中，主，求你的圣灵更多的浇灌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将这一段时间分别为圣，单单的摆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在这里领受你所要赏赐给我们的话语。主，谢谢你，主，谢谢你，主，全然住在我们当中。主，让每个弟兄姐妹在今天能够领受到你从你那里来的信息，鼓励我们，鼓励我们。主，谢谢你，主，谢谢你，主，全然的圣灵更多的运行在我们当中，祷告的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可以起立。这时候呢，我想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记得在诗篇第23篇，在投影幕上面有，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念一次，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苏醒，为自己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在这里讲了很多神他的他赏赐给我们的恩典，他说他是我们的牧者，而且他使我们不必缺乏，所以他是我们的供应者。他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他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他是那赐平安的神，他让我们能够躺卧在安心的水边。然后他说什么？他的灵使我们苏醒，他是我们的医治者。到后面，他使我们的成圣，他与我们同在。我们要住在他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的神是这样 赏赐给我们万事的神，我们的神是那个伟大的神，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好不好？邀请大家，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这时候我们要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用赞美的祷告，你可以说：哈利路亚，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到这里。你可以说：谢谢你让我今天能够工作平安顺利。我们要赞美他，我们用赞美的祷告来赞美我们的神。主，你是医治的，主，你是那行医治的神，主，你是那赏赐万有的神，主，你是使我们得胜的神，主，你又是那赏赐平安的神，主，谢谢你，主，谢谢你，主，你是配得赞美的，主，你是配得赞美的，主，你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哈利路亚，主，我们要在这里来赞美你，主，我们要在这里来赞美你，主，谢谢你，主，谢谢你，主，我们要在一生一世都要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主。是配得赞美的，主，是配得赞美的。我的神真伟大，我们一起来唱。我神，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天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我神你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尊贵荣耀君王，
尊贵荣耀君王，
在全地之上，
在全地之上，万物都是我。
你满有荣光，
满有荣光，
黑暗都躲藏，
黑暗都躲藏，万民高声唱，起来高声唱，我神，我神。
大。
我神，神伟大，歌颂你生命，神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神伟大，
你是圣生命。神，他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他们安静在神的面前，主，求你来，主，我渴望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主，纵使我们这一路上不断的跌倒，主，但是你都在我旁边，牵着带领着我们。主，谢谢你。主，谢谢你。主，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得以站在这个圣殿里面。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到这圣殿里面来认识你，来经历你。主，谢谢你。主，我们原本是如此的不配，主，但是你愿意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鞭打，接受刑罚。主，谢谢你。主，谢谢你为了爱我们，为了爱我们而牺牲的。主，谢谢你。这个时候说，我要求你将你更多的圣灵浇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主，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要真实的经历你的同在，让每一个人都真实的经历你。主，求你来，主，求你来，我要住在你的居所里面，奇妙居所。
是你所在之地。
你是我最爱。
耶稣，你是我最爱，
你的爱洁净我，
你的爱洁净我心。
谢谢你，主啊，因为你先爱我们，主我们爱，主啊，因为你先爱我们，主求你教导我们如何爱你，主求来教导我们如何来爱你，主让我们能够面对那些不，那些让我们不喜欢的人，那些不可爱的人，主教我们如何来爱他们，主你说你，我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主，你说我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主，我们要在你的里面，主啊，学习更多的爱心。主，学习更多的爱，让我们够彼此包容、彼此接纳、彼此鼓励，让我们够在你的里面来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主，谢谢你，主，谢谢你带领我们回到你的家里面来敬拜，享受安息，享受你的安息。主，谢谢你。主，谢谢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主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主是的，我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们，在我们还成为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为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因为你看我们的生命为宝贵，因为你爱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晚上再次领受你的恩典，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再次的确信，主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既然爱我们，你就会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你就会让我们在每一个脚步当中看见你奇妙的作为，也领受你的恩膏跟祝福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每一个脚步都能够站稳，都能够坚定，都能够得到力量，得到你的赏赐，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谢谢敬拜团他们带给我们很好的敬拜比较安静，但是我们能够从这当中跟上帝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其实上帝也很盼望跟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有时候我们常常很忙碌，我们缺乏了安静下来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归回安息，归回安息就是重新得力。每次归回安息是什么意思？来到上帝面前，归回到上帝的面前。我小时候我爸爸他们他有养那个鸡他孵那个鸡，然后让鸡蛋就孵了很多的小鸡，我就常常到看到那个小鸡出来到晚上的时候他就会躲在妈妈的那个翅膀的下面安息，在他的里面享受那样的保护。上帝说归回安息就是你来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保护你，让上帝爱你。这样的敬拜也是一个很美的敬拜，让我们就单单的跟耶稣说，耶稣我爱你。哎呀， 台湾人一讲到我爱你都踢给不回，哎嘞，啊，我真的台湾人不大会说啊我爱你。我记得我第一次唱那首歌说主耶稣我爱你的时候，我眼泪都流下来，因为我们很少有这样的表达机会。但是耶稣他就盼望我们能够这样的享受他的爱，享受他的恩典。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罗马书第五章一到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耶稣基因信称义，啊，拍写错了，不是耶稣了，一开始是我们，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为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好，今天这段经文要再次的来强调，也让我们再次的听见上帝多么爱你。上帝爱你是你还没有完全的时候，你还不像一个上帝所创造的那样一个形象的时候，上帝就爱你了。我们原来是上帝所创造的形象，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所创造的，但是人因为罪的问题，人离开了上帝，逃避了上帝，不敢面对上帝。但是上帝为了爱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回到他的怀抱，领受他的爱，领受他再次的对我们生命的一个启示，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看重的。上帝要祝福我们，上帝要给我们前面的亮光，上帝不盼望我们走向偏差的道路，上帝希望我们能够领受他为我们预备的丰盛。耶稣说，我来要让你们得生命，并且丰盛的生命。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觉得我们自己有没有丰盛。有时候我发现台湾的人虽然在吃这种那个收水油哦，我真的看那个影片，我真的是很恐怖了。越南发通知给我们说，这些油都是畜生在吃的，有时候连畜生都不能够吃啊，你知道吗？连畜生都不可以吃。今天的那个什么那个中研院，中央研究院是不是有几个科学家，他们说我们很多的大肠癌跟收水油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也听到很多人说啊，我们吃那么多年都没关系的，不要再一天到晚骂政府啦。哦，有时候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很勇敢的，某一个部分是勇敢，但是我知道那是一种无知的，那是一种无知的。我们常常活在无知的里面，我们不觉得我们的生命需要丰富，我们会觉得我这样就好了，上帝啊，我这样就好了。上帝说 no， 不是。我要给你更丰盛，是你眼睛没有看过，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见，想都没有想过的。上帝要祝福我们，上帝要突破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读到这段经文，我们就很大的感动。上帝说，我怎么爱你，成为罪人的时候，在你还不完美的时候，上帝爱你，上帝就为你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上帝的爱这样表达我们，所以我觉得很棒。第八节，我们在那边好不好？第八节，预备，来，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多么棒的一段经文！好，盼望我们能够从这当中，我们来学习保罗的信息。罗马书是保罗所写的一个书简。那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是一个带着一个使命的，他盼望能够将福音带到罗马的地方，甚至能够更远的地方，到西班牙去，到世界的地极，那边在传达上帝的信息。保罗的心志是传达耶稣。耶稣什么？从保罗的信息里面知道，耶稣他是什么？他是一个为我们死的。所以我们刚刚在念第八节的时候，耶稣的上帝的爱就是借着他的死，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那为什么死呢？为了我们的罪，为我们罪而死。所以保罗在传达这个福音的时候， 那个福音是什么？就是耶稣为我们死了，就是耶稣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这个地方，他给我们一个信息。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一节跟3-4节，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因为保罗在谈到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他所强调的这个部分。第一，基督照着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这就是福音。只有死没有作用，只有死没有功效，每个人都会死，每个人可以轰轰烈烈的死，但是保罗说照着圣经所说的埋葬了，然后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这个复活才是见证的一件事情。耶稣是为我们死的，耶稣是上帝所差来的独生子，背负我们的重担，背负我们的软弱，他将我们的罪放在他自己的身上。因为耶稣的复活带给一个生命的价值，耶稣第三天复活，照着圣经所说他第三天复活，让我们看见他是上帝的儿子。很多人都会死，但是我们不一定看到他第三天复活，但是耶稣第三天复活。所以保罗他非常强调复活，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我们信的是空空的。耶稣的复活才是印证了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他不但复活，他的复活也改变很多人的生命，包括保罗，对不对？保罗也因为耶稣复活，然后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经历了耶稣向他显现，他的生命完全的改变。所以保罗他很清楚，耶稣的复活带来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在传达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生命的盼望。罗马书这点书是很棒很重要的齁。我们最近在那个新眼光的读经，我们都在看罗马书齁。所以牧师特别在这一段时间用一些罗马书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罗马书它是一个很有系统的一点书简它是一个很深层，然后很有文学齁的造诣非常高的，非常深的一个文学著作。在罗马书里面它发挥了包括名词形容词都是用很美的一种它不会重复，它常常是什么同样的事情，但是它有不同的那种角度，让我们看到很美的这个文学的造诣齁。甚至很多代名词都有一些变化，如果你好好去看的时候，保罗这边告诉我们很重要的就是第一章他用第一人称我来表达，他说因为我接下来用台语好，因为我没了后音罪更小，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不以福音为耻。他一开始谈到那个我，然后后来呢，到第一章的下半的时候，他开始用那个他的代名词用什么？用他们。这个他们就是保罗在传达一个外邦世界的道德沦丧。然后到第二章的时候，保罗开始用你这个代名词。用你来指出他所写的这个福音书的这个对象，包括犹太人。到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第四章的上半部，他开始用他们这个他们就在又提到什么？又普世性的人面对上帝将来的审判这些事情。然后到第四章的第17节之后，保罗就开始用第一人称的复数，就是我们。那这个我们。在保罗你看到罗马书到第四章的17节之后，他在谈这个我们的时候，是一个新的社群，是一个新的团体，信仰的团体。这个团体是因为借着耶稣基督产生的一个新的团体。那这个新的团体有带出两个不同的那种特质，不同的特质。第一个，他会享受上帝的爱，享受上帝和好的恩典呢。如果你在这段经文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保罗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告诉我们，我们能够享受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样一个和好的一个信息。所以罗马书大概很强调，它的中心主题在讲什么？因信称义的。 那称义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的中心信息，称义跟和好是一体的两面，一体的两面。啊，有一个学者哈，有一个学者啊，叫啊 Cranfield， 这个 Cranfield 这个学者他讲这样子，他说哈，上帝赏赐给我们一个称义的身份的是同时，不为不同时伸出他友谊的手，与我们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上帝要让我们生命能够称义，上帝都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称义，他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要除去我们一切的罪，同时他也会伸出他友谊的手，盼望跟我们能够跟他有一个和好的关系。这个学者他就这样啊 ，Cofield 啊，这个他在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所以这个信息在啊传达一个啊，我们需要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这两个部分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保罗在一面提到因信称义，另外一个部分我们跟上帝是一个和好的关系，这是一种生命的状态。我们如果只注重在那个称义，而不注重跟上帝有一个和好的关系，那么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完整。一个称义的生命是什么？是你跟上帝一个和好的关系，你能够有和好的关系，你的生命就带来上帝的喜悦、上帝的怜悯、上帝的赦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这个和好啊，有啊，这个字哈，它有和平的意思，有平安的意思，在旧约就用撒小洛啊这样的一个字眼。这个和好包括上帝与我们同在，包括上帝的喜悦，包括上帝的平安在我们的当中。哦，这是一个啊和好。所以这 Cofield 啊这个学者说，保罗所强调的是，我们借着耶稣的死，使所有信徒都会拥有与上帝和好的事实。因此我们既然有这样的恩典，就应该过着这样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如果你是一个称义的生命，那么你的生命应该要活出跟上帝和好的关系，一个平安的关系，一个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力量与你同在的关系。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要强调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接下去我们就会看到保罗他在谈到这两个面的时候，他给我们很多的教。这我们要进入这个啊信息当中，我们看到第二节，在第二节这个地方哦，是 A 的部分，他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哦，啊，这你俩在讲这些啊，你也看到这些太啰嗦了，是？我讲如果我在写的话，我会这样写。我们又借着他哦，因信得进入现在这个恩典就好了。保罗是这边我特别用红字，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你知道吗？这两个进入跟所占都是动词，这两个很重要的动词，他们彼此之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联系关系哈。这两个动词是保罗用这个动词来形容恩典，什么是恩典？有两个动词，一个是进入，一个是你站立在那个位置。当你站立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你同时要不断的进入。你进入的时候，那个站立的位置是一个稳定可靠的，上帝已经为你预备这样的一个环境，上帝已经为你预备了这样的一个场域，上帝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个救恩的恩典。这不是我们靠着力量，我们自己的力量，乃是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恩典。所以保罗在那提到这个恩典的时候，他有两个动作，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外在的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的恩典，另外一个是什么？是你要不断的进入在这个恩典里面。你有没有感受到保罗在提到这样一个恩典的时候，他为什么用这两个动词？这两个动词，我们看到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叫斯托德哈，说的啊，这个学者他在翻译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最直接的翻译就是借着他就是基督，我们被引进所立的恩典之中啊。所以这两个字，一个是什么？一个进入是一个动词，另外一个什么？一个已经完成的一个恩典的状态。这两个动词都是一个完成式。你要进入，上帝已经为你预备。你这样的，你站立在那个位置上面，上帝已经为你预备。已经都完成是，所以说的他很喜欢，他特别在这段经文里面，他 不啊，他喜欢用什么？用引进啊，他不用进入啊，他不用进入。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用进入的时候，到底是谁是主动者？如果进入或是一种亲近，我、哦、知道吗？这个字哦，这个字哦，我们去了解的时候，这个字在啊，这个进入啦、啊，这个字哦。啊，总共在旧约、在新约里面只有出现两次，而且这两次全部都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二章18节、第三章的12节，都用这个字。那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你去查，都是用什么？用亲近上帝，亲近，亲近上帝。如果用进入跟亲近，说的说哈，我们不能够很明白，因为进入跟亲近好像都有我的动作，都有我的力量。好像我是一个主动者，说者说齁，其实这些不应该是我们主动的，其实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你知道吗？上帝为我们成就这样的恩典，上帝为了救我们的生命，他已经做了这么大的牺牲，他把这样外在的环境，包括未来的称义，上帝都为我们预备了。所以说者他就很喜欢说，我们不要用进入，他不喜欢用进入，也不喜欢用什么亲近，他用什么引进。引进这个字、哦、就很特别了。引进这个字、哦、就是有一个人在引导你，今天要去见总统，你就要被那个守卫室的人来引导，引导你到那个贵宾室那个地方坐在那边等候，等候国王出来跟你见面，对不对？啊，这个字、哦、这个字在那个古代的那个字里面，这个字也包括什么？包括神圣，被引进到圣殿里面敬拜上帝，那样的神圣啊。所以这个引进很重要，不是我们自己而已，而是我们被带着往上帝所喜悦的路那边在前进。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在讲说，我们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主动者？是上帝主动，是上帝拣选我们，是耶稣拣选你啊。你今天能够来坐到这边，不是你自己来的，而是上帝拣选你，上帝引导你，上帝已经为你做外在的预备，上帝已经在你的生命里面做工，上帝已经借着许多人为你祷告，你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坐在这边。所以敬父兄，不是你自己来，上帝爱你，上帝为了救你，上帝为了帮助你，上帝要你的生命丰盛，他拣选了你，他带领了你。所以我们知道作者他在提到这一个，他用引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哦、所以引进原文是什么？是神圣隆重的、哦、就是被带到贵宾室去见国王、哦、等等这一类、哦、好，引进有一种不确定感，引进常常我们要等候人，等人家来引进。保罗、哦，他为什么用两个字？为什么要用进入跟锁立？好，这两个动词，我刚刚讲那两个动词很重要。他在一个文学里面为什么用两个动词？因为他要强调两件事情。第一个，他要引进你，他要带领你；第二个，上帝为你所立的这样的恩典，你所站的，台语说所带的所短哈。其实这种是一种完全，而且完成，而且是一个稳定的基础跟环境的底下。所以保罗用这两个动词就是要弥补，如果光引进的话有一种不确定感，但是其实在整个大环境的当中，上帝是爱你的。在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在你还没有走出圣殿的时候，在还没有走出基督教的时候，上帝有没有爱你？有啊，上帝也给我们有太阳，对不对？上帝给我们空气，上帝用一个环境在告诉我们，他是爱我们的上帝。保罗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一种引进，一种外在的锁立的一个环境，他在祝福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都在上帝的爱里面。所以保罗很清楚我们的生命，他说他，你看到第八章到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38节到39节，我们等一下念来。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保罗在提到这样信息的时候，是再次的去反射第五章我们今天所看的，他在谈到这两个面啊，没有任何的东西你可以隔绝我们跟上帝的爱，因为你再怎么逃，你没办法逃过，你需要空气。空气是谁创造的？上帝创造的。你已经在上帝的爱里面，你享受上帝的爱。所以保罗说，我没有地方可以逃，没有地方可以隔绝我跟上帝的关系，因为上帝的爱充满了宇宙。这就是上帝的爱。所以第二个，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之后，我们的生命在经历患难的时候，我们仍然有盼望。我们在生命遇到困苦的时候，我们仍然有盼望。所以我们看到第五章的第三节、第五节的时候，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啊！这句话多么重要！保罗他的人生经历很多的患难，他经历很多的这样的困苦，但是他是却是一个欢欢喜喜的人。他给我们很重要的秘诀，你要不要听到这样的秘诀？你的生命要不要这样的秘诀啊？秘诀不是秘诀了哈，秘诀是便秘啊啊，秘诀啊。上帝给我们一个秘诀，让我们生命怎么样能够在患难当中你仍然有盼望，你仍然是一个欢欢喜喜的，你要不要？要不要啦？啊，感谢主，我们还是比较反应比较快哈，而且哈比较有力的哈，要不要？啊，你看到没有？保罗说，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然后老练就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好，这边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在告诉我们，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我们的生命被成长，我们的生命被茁壮。好，有两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学习。第一个，保罗在这边提到的，我们的生命借着这样的患难，我们会看到上帝的恩典，我们会看到，他说，保罗说，在患难当中我们是欢喜的，因为我们可以借着上帝的恩典让我们看见上帝有更美的祝福。这就是保罗的第一个秘诀，他看到上帝的爱，他认识上帝，他知道上帝，我在呼吸的时候，我仍然还有空气可以呼吸，我就知道上帝没有离开我了。很简单的讲，如果有一天你的呼吸困难的时候，但是你看到别人仍然可以不断的在呼吸，正常的呼吸，你就可以跟自己说，上帝没有离开你。这是保罗要再次让我们看到，你会先看到上帝的爱，你的人生会遇到苦难，你的人生会遇到困苦，你会遇到挫折，你会遇到艰难的事情，你会遇到患难的事情。但是保罗再次让我们看到，如果你看到上帝的爱，如果你看到上帝的爱，你的人生就有力量。你知道你不会走到绝望，你不会走到绝路，因为上帝封了这一道门，他为我们开了另外一道门，上帝就这样为我们预备。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眼睛来看见上帝的爱。我很喜欢研究这些环境啊，这些包括人的那种人的生活，我对生态非常的有负担哈，非常有兴趣哈，因为我认识生态越多，我就越觉得上帝太奇妙了，你知道吗？我刚光看到这个地球能够有春夏秋冬，我就觉得不得了，对不对？你竟然倾斜23度，然后让我们的地球这样转，然后转，每年就是春夏秋冬这样循环了。我就发现，不是我们自己人啊，而是上帝为我们预备啊。让我们能够有一些喘息的时间呢、啊，让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很期待，哎呀，冬天赶快来啊，对不对？让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冷得要命的时候，哎呀，赶快夏天赶快来啊，对不对？上帝就这样啊，每天给我们新鲜啊，每天给我们盼望啊，每天给我们力量啊，每天让我们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有盼望的，因为上帝爱我们的。所以保罗在讲说，患难生老练生盼望，就在这边。当你的人生经过这样的事情之后，你必须要看见上帝的爱。我很喜欢提到，我最近在灵修的时候读到那个但以理哈，但以理他跟他的三个朋友，那个巴比伦的国王叫尼布甲尼撒王哦，就用各样的方法压迫他们，你们要吃国王的膳啊，你要改你的名字啊，你要跟国王要吃一样的菜啊， 啊，那些菜很多都是已经拜过的，已经有祭拜过的东西，所以代理就不要吃他们的。然后他叫代理跪拜他们的偶像，代理就说我不拜，他坚决的不拜。他所凭借的什么？他对上帝的信心啊，他知道他对上帝有盼望。我们的人生也会面对各样的压迫，我们都会面对各样的苦难，但是如果你的眼睛是定在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爱，你就带出力量，你就带出盼望。所以我们在人生面对这样的苦难的时候，我们会为主受苦，可以看到荣耀。耶稣他受苦，我们也看到他得着荣耀。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有一天我们也会受苦，但是从那当中我们得到荣耀。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跟十八节，好，如果我们和他一起受苦，也必和他一起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你有没有看到保罗他看到什么？他的人生不是只有看到苦难的。有时候我们的人生看到那些痛苦、那些苦难，让我们的人生没有一个力量。但是保罗一个属灵、一个信仰很重要的是什么？是让我们透过上帝的眼睛去看未来的事情。我最近在灵修的时候，如果你有读那个以西结书，你就会发现以西结书到三十九章的时候，他在提一件事情，他看到很多都是坟墓，很多都是那些绝望。他说那些人都很绝望了，那些人都没有盼望，但是上帝说我要从那坟墓当中领他们出来。我们看到上七节他这样说，上七节啊，以西结书的三十七节啊，三十七章的第十一节，他说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殆尽了。然后耶和华上帝就对他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的坟墓，使你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当这个先知看到坟墓，一大片的坟墓，那些骨头都已经枯干了，圣经说他的希望已经灭绝了。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我们有一天我们 面对这样的困境啊，你的前面不知道怎么走啊。但是上帝给先知的眼光，上帝说我要让他们从坟墓当中出来。我们常常我们所看到的好像都人的一生好像最后就在棺材里面，我们的一生好像看到最后一生反正最后就是死。我们看不到耶稣为我们生，耶稣为我们的生命预备将来的恩典。如果我们没有永生，耶稣为什么为你死？耶稣为我们死，难道不是为了我们将来得到拯救吗？那为什么我们常常把我们的信心就放在眼睛看得见的东西？保罗这边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看见将来的荣耀，这些苦楚就不介意啊，这些都不算为什么。我们需要来到上帝面前，用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智慧来看见这件事情。第二个，我们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我们能够有领受这样的祝福，我们就会看见什么？我们就会看到受苦是使生命更坚定了。从老练到一个生命的品格，这个 JVP 啊，这样一个翻译的版本，他把这句话翻成什么？一个有成熟的品格的人。一个有成熟品格的人，我们在经历各样的，我们在人生有苦难，耶稣也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表示什么？你们不要只看世界，你们不要只看眼前的事情，你要将眼光放在耶稣的身上，因为耶稣胜了这个世界。多么重要的提醒！如果我们在面对这样的困境的时候，我们能够这样走出来，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了。我想这边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需要上帝的爱。所以保罗这边告诉我们说，因为上帝的爱借着赏赐给我们的圣灵来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两个很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认识上帝的爱，然后也借着圣灵的浇灌，让我们在患难当中得着盼望。这个盼望不是用自己想的，所以这个盼望不是用自己的心理反射、心理的作用，用各样的心理学去操作，不是。保罗给我们很重要的管道，第一个你要看到上帝的爱，第二个你要让圣灵浇灌在你的里面，你要亲近圣灵，让圣灵向你说话，你去感受到圣灵拣选你，圣灵爱你，圣灵在带领你。如果你这样的亲近上帝，看到上帝的爱，你的生命在任何的环境之下，你都会得着盼望，得着力量。我看到一篇文章，我很感动，在南美洲的厄瓜多尔这个一个国家，他们在靠近亚马逊的那个森林的里面，有一个原始的民族叫奥考族这个族哈，这个族哈，他完全跟与世隔绝，他们这一族的人将近有1000人，他们生性非常的勇猛，然后什么，他们极度的排外，只要有陌生人来，他们都格杀无论，不愿意靠近他们，不愿意让他们靠近，所以他们几乎与外隔绝，与世隔绝。他们没有穿衣服，他们赤身露体，没有人可以进到那里面，连福音都没办法带进去。在196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师叫艾雷特，艾雷特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他就决定这个地方那么原始的地方没有福音传给他们，很可惜，他就带着使命，他就盼望能够将福音传到那个地方去。结果他们在1956年1月2号，他们就预备好几个月之前，他们就请有一个叫圣南特，他是一个飞机的驾驶员，他就开着一个小型的飞机，他就从那个空中开始丢一些物资，他们需要的一些物品、食物给那个阿卡族这样的一个族人，表先跟他们建立关系，那个飞机就这样飞，然后就让他们知道说，哦，这个飞机对他们没有恶意，然后就把这个物资就怎么样，就丢下去。这样做了好几个月，他们想说，哦，他这个飞机他们会认得，因为这个飞机每次来都会带给我们很惊讶的事情。他们后来就决定，就在1月2号，他们就有5个人，叫艾雷特、圣南特跟那个杨德林、马可利跟弗莱敏，这5个人，他们就前往奥卡族那个地方。他们又不敢马上靠近，他们飞机到外面的时候，就让他们在河边那边先在那边扎营。那扎营呢，到1月2号他们在那边扎营，然后到1月8号的时候，奥卡人发现了他们的踪迹，奥卡人就来攻击他们，结果这5个宣教士全部被杀死，这5个宣教士全部被杀死，没有一个留活口，而且杀的几乎成为面目全非。当他们将这个5个宣教士杀死之后，他们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他们有枪，但是他们却没有用枪。他们为什么带枪？因为他们到那个亚马逊河那个地方是有很多那个野兽，他们必须要带着这个枪自卫。但是当他们看到奥卡人，他们来到他们要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枪完全没有动，他们5个人就这样被杀死。杀死之后，他们发现说：“原来他们有枪，怎么都没有对我们，他没有伤害一个奥卡人。”他们才恍然大悟，他们有这样的武器却没有使用，他们就从此知道他们是好人，但是他们却被他们杀了。所以这些奥卡人把这个5个宣教士杀死之后，他们就很后悔，他们觉得这5个人可以用枪来杀我们啊，很简单啊，我们根本没有枪，但是他们有枪，那是一个很强有力的东西啊，但是他们却没有使用，没有伤害他们一个人，他们就从那当中，他们开始后悔，他们后悔，然后后悔之后呢，后来因为他们5个人杀死之后，他们的家属就知道，他们5个人死掉之后，总共留下了五个 寡妇，九个孩子，然后一个遗腹子，一个孩子还在肚子里面，总共十个孩子。后来有一个圣南特，就是这个飞机的驾驶员，他的姐姐叫瑞秋，他是那个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协会很有名的宣教师。他知道他的弟弟被杀死之后，他就勇敢的继续往奥卡族的地方去。当他去的时候，奥卡族人已经悔改，他们觉得他们不应该杀这五个人，因为这五个人有那个枪，这五个人没有伤害他们一个人，结果他们却把他们五个人全部杀了。所以当这个瑞秋，这个圣兰特的妹妹啊，这个姐姐去的时候，也顺便把圣兰特的太太还有他三个孩子一起带到奥卡族的地方。你知道吗？在当时那些奥卡族人，他们很后悔他们怎么这么残忍杀了这五个人啊。后来他们得到这样的福音之后，他们开始改变。那些当初杀了这五个宣教师的那些人全部都悔改，全部都信耶稣。其中有一个人叫基摩，他就杀死这五个宣教师的这个领袖。这个基摩他不但信主，他后来成为牧师，你知道吗？后来他为了这个圣南特的孩子，他有三个孩子，帮他施洗，就是这个基摩，这个牧师，在哪里受洗，在哪里帮他施洗，就是他杀了他父亲的地方，为了他的孩子施洗。后来这个圣南特这个孩子有一个叫史蒂文，他后来就在那边跟他们在一起，然后后来长大之后他就成为宣教师。然后1995年的时候，奥卡族人就邀请史蒂文，就是这个圣南特的孩子，回到他们当中成为他们的牧师，然后在那边干医院，整个族人全部信耶稣基督。五粒麦子死了，结果结出更多的麦子来。上帝的爱就是这样在彰显，上帝就让我们看见上帝的爱跟圣灵的浇灌。弟兄姐妹，我们在面对前面的路，我们一定要看见上帝的爱，我们一定要领受到圣灵的浇灌，我们就会看见上帝一直与我们同在，上帝一直在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做工。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那边提到说什么，他说这两个因素，因为上帝的爱借着赏赐我们的圣灵来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知道上帝是爱我们。所以最后保罗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看到上帝的爱？我们今天能够在这边敬拜上帝，就是上帝的爱啊，就是玛雅各医师千里迢迢来到我们当中，把这样的爱分享出来。我们今天我们活在上帝的爱里面，我们领受圣灵的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看到我们愿意委身宣教，我们愿意跟上帝同行，我们的生命就蒙受上帝的恩典，我们就知道上帝的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他一直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啊，这首诗歌说啊，献上自己为祭，献上自己为祭。他说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灵火熊熊来焚烧，恩高厚厚施于庭，迈开征战步伐，高举基督旌旗。你看我们为华冠，以我们为精兵。上帝看重我们每一个人，上帝今天也要告诉我们，上帝爱你，圣灵也要浇灌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己为己，完全相符于你，灵魂熊熊来焚烧，更高是一级，迈开成长步伐，高举基督旌旗，你看我们为华光，你我们为金币，
从头再见，
献上自己为全相不与你，灵魂熊熊来焚烧，恩高是一级，迈开生长
上帝都爱你，如果圣灵这样交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应该为基督而活，我们不应该成为一个无力的人，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即使只是一个麦子埋在土里面，我们都看见上帝让那一颗麦子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我们的生命若愿意摆在上帝面前，我们让上帝来使用，我们成为基督的精兵，那么我们的生命就将成为不一样的生命。弟兄姐妹，你愿意再次的跟主说，主啊，我愿意吗？我愿意成为你的精兵吗？愿意的人请你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再唱这首歌来。
献上自己为祭，完全相服于我，熊熊来焚烧，恩高是一级，
迈开征战步伐，
迈开征战步伐，
高举基督旌旗，
高举基督旌旗，
你看我们为华冠，
看我们为华冠，
以我们为精兵，
以我们为精兵，
让我们从建造位的
上，让我们从建造位到大地上铺，我们起来读书，启动地破口，
从胸怀怀的吉他，释放最初的灵魂，给你荣耀的国度，让你这么重新大卫找他的丈夫，
我们重新大卫找他的丈夫，我们心爱主主你走的国度，从胸怀怀的吉他，释放最初的灵魂，愿你的光辉国度降临。
弟兄姐妹，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的荣耀的国度降临。愿上帝喜悦我们今天的敬拜，也让上帝的爱永远与我们同在，圣灵的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通过保罗的书信在勉励罗马人，也同时在勉励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常常注意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为了我们来创造世界的万物，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而死，我们就知道上帝的爱长阔高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我们让我们也知道圣灵必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生命能够成为主所用的器皿。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